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探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请看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五节，十五节这么说，那同时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主，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这里说到说同席啊，是说到说耶稣在啊那个宴席上。那我们啊之前已经看了前面的那一段，那按照第一节啊告诉我们说，那是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那主耶稣这受邀请，那被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邀请，那邀请去到他的家里去吃饭。那这个邀请主耶稣的这领袖啊，他是法利赛人领袖，那很自然的，他所邀请的其他的这些宾客啊，都不外都是那些宗教领袖，那法利赛人。那从第一到第六节，我们知道说，请耶稣去吃饭的这个人，还有其他被邀请去吃饭的人，其实他们都不怀好意。那他们已经设下了陷阱，他们已经把一个患水谷病的一个病人就帮就是带到现场，那然后他在那里，耶稣一去到那一家，肯定会看到他。那他们也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必定会因着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必定会来就是来医治这个人。那他们就是要这样的，让耶稣步入他们的圈套，以至于他们能够借着这样来诬告耶稣，说他犯了安息日他不守安息日。那主耶稣不是不知道，主耶稣明明知道，那主耶稣就是去到那里看到这个人医治的那个人，那不是掉入他们的圈套，而是顺应他们的安排。那主就借着医治的那个人把那个人送走之后，马上不让他们做任何回应，就指出他们对安息日的那错误的观念，责备他们，那也就是责备他们在这所定的这些安息日的这条例的不正确。那在那之后，那主耶稣没有离开那宴席，继续留在那里。那他在那里，那我们上一次看上个礼拜看第七到十四节，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就说了两个比喻。那这两个比喻那是为着在场的人来说，那主留在这宴席里面，主要继续在当中来指出他们的错，纠正他们的错。那主的用意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错误的，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罪，那好叫他们有机会能够来悔改回转。那上一回我们探讨了那一段就是七到十四节。那主所说的两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是在第七到第十一节，那这比喻是针对这些其他被邀请的人而说的。那因为他们在当中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要坐在那最好的位置，那主就是指出他们自高自大的心那第二个比喻，那是12到14节那这个比喻是针对邀请他邀请主来吃饭的这个主人，那这是指出他那自私自利，那请客是为着谋利那我们知道说这两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知道说主说那至高的必降为卑那然后我们知道说至高至大最后是要蒙受羞辱的。那么在第十四节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如果你看第十四节最后的那句话，主耶稣就提到说义人复活的时候 那一人复活的时候，那其实主耶稣是指着我们知道说主死后复活升天之后，那他曾经应许说他还要再来。那当他再来的时候那是将来他荣耀再来的时候，那荣耀的日子当中他要接待他的子民。那这里所说的义人就是那些谦卑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些已经经历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罪污，那些已经经历耶稣基督的灵更新的人，那也就是因着基督的救赎恩典，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恩典而得到神称他们为义。那称他们为义也就是说宣告他们是无罪的，那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宣告他们是为义，不是他们做什么，而是他们只是单单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得蒙救赎，他们就是所谓的义人。那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在那些已经这些信徒这些相信他的义人当中，那有一些可能已经死了，那不过到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复活，到时候那些还活着的，那我们按照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知道说那些活着的这些义人也要跟这些复活的人一样得到荣耀的身体，那么他们在那个日子都要来与主相遇。那这个日子我们知道说就很快就要来到了。好了，这两个比喻是针对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法利赛人而说的。那他们因为以自我为中心，那他们就自高自大，他们就自私自利。那主耶稣教导这样的人，告诉他们说应当谦卑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唯有这样，那唯有谦卑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那他们才能够与主所说的那义人复活的时候有份。那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到时候就是会就是出现在耶稣所说的那场合，领受主耶稣所说要赐的福分。那在这个时候，当主耶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当时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他们是不谦卑悔改，那他们心里面高傲，那他们自以为义，那他们以至于他们都拒绝耶稣拒绝主耶稣拒绝接受耶稣就是基督那拒绝接受说耶稣就是神所应许要来的那弥赛亚。那因此他们是跟主耶稣所说的那义人复活的时候是无关无分的。那来到第十五节那在这里就在这个宴席上，当主耶稣说完了这两个比喻的时候，那这宴席的其实在这宴席上的每一个宾客都应当听到主所说的这两个比喻。那但是内中就有一个人，他就对主所说的做出了回应。那或许这做回应的这个法利赛人他是要向主来表示说自己明白主耶稣在说什么。那他就这样的来回应。不过我们从他回应的时候所说的话的内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根本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那他非但没有谦卑来就是来认罪，那他更是显出 更加的显出他自以为意的那心态。那如果我们来看啊，到底他在说些什么呢？那我们来看啊，第十五节啊，他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这话有什么不对呢？啊，能够在神的国里啊吃饭，的确是蒙福的事情啊，不是吗？那的确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实在是蒙福的，那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就是更蒙福了啊。那他说这样的话有错吗？那但是问题来到说谁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呢？那法利赛人他们一直都自命清高啊，他们认为说自己已经守住了神所颁布的全律法，那他们认为说自己是全然圣洁的，那他们认为说自己的这些好行为，那这些良好的表现，那天堂非他们莫属。那他们认为说自己肯定要上天堂，那他们认定说自己必定是进入神的国。那主耶稣先前所讲的两个比喻正是告诉他们说，他们自以为意，他们就与神的国无关无分。那他们以为说能够靠着自己，那靠着自己的作为，靠着自己所做的功，靠着自己所谓的功德啊，那来让自己来上天堂，好像是要告诉神说啊，你不让我上天堂，你理亏了啊。他们以为说他们自己的这些善行功德，那是必定让他们上天堂，但是主却倒过来啊，接着前面的比喻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啊，接着他们所谓的善功，接着他们所谓的功德，他们是不能够上天堂的。但是啊，不过啊，这个人啊，却啊，这个在这里对主做出这回应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他却是仍然一厢情愿的来认定说自己和在场的所有的这些法利赛人那也必定也他也带着这样的心态说，其实如果说犹太人他们都认定说犹太人是蒙神拣选的，他们有以色列的血统，他们肯定是要上天堂。那么如果说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上天堂的，那他们就认定说自己应当是排在最前面。所以他说了这话，说将来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是认定说将来自己和这些人都会在神国里来吃喝。那因此主耶稣回应这个人，那对这个人说了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一般把它称为是大宴席的比喻。那主耶稣他在这里如果你看第十六节，那主耶稣在这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对着他，就是对着这个说在十五节说这个话的人，在天国里吃饭的人是有福的对这个说这话的人来回应他的说话。那这主耶稣在这里就是从第十六节主耶稣所说的一直到二十三节所说的这些就是那主所说的比喻的那个内容那么 来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那主耶稣是为啊这十六到二十三节所说的这个比喻来，你可以说做一个总结，那也是在做一个应用啊。那所以那我们就来看那主所说的这个比喻的内容，那我们也来看那主是怎么样的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做这个简单的总结应用，那我们也当来看到底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好请我们就来看第十六节啊，十六节啊，这里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那我们如果要正确的来理解这宴席的安排呢，那我们必须明白当时候他们的文化背景那当有人这样的来设宴款待的时候呢，那他们是借着口头发出邀请他们不像我们今天他们是用借着口头发出邀请，那他们其实就是请客的人他是会借着使者那或者说借着报信的人，那也就是在这里经文里面提到说仆人请着他的仆人去向他要邀请来参加这个宴席的人发出邀请的宣告那先请这些人就是去发出这宣告说主人邀请他让他来出席这个宴席，那这是主人他主动发出的邀请邀请，那只有受邀请的那才有资格来出席这个宴席。那看来这些被邀请的都似乎是表示说要来，那因此主人就开始就预备。那因为他知道有多少人要来，那他就会吩咐他的属下来预备那个宴席所需的一切。那当一切都就绪，一切都预备好了，那主人就会派人出去第二次发出邀请那就是让这之前已经知道受邀的人来知道说现在万般皆备现在一切都预备好了那你可以来了。那如果你看第十七节，十七节就这么说，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那样样齐备了，那一切都预备好了，那受邀的人不需要预备什么那一切都预备好了，受邀的人受邀请的人只要来，那受邀请的人只要出席，那他就可以享受那宴席，那他只要来他就能够跟主人来一起来共宴席，那他不需要有其他的作为，他不需要有任何的行为他不需要就是做些什么来让自己能够在这宴席里面，他其实他只要遵着主人所发的邀请回应这样的来到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说那根本他能够出席这个宴席，他能够参加这个宴席，那跟他的行为、他的作为、他的功德、他能够做什么、他有什么都没有关系他只要是受到邀请，他只要回应邀请，他就能够来参与。然而我们看到说接下来的第十八、十九、二十节，那主就说了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那这里说被邀请的人他们竟然拒绝来赴这个宴席他们竟然不愿意来。那这里主耶稣说 如果你看第十八节，主耶稣说众人一口同音推辞，那也就是说啊，所有被邀请的，之前被邀请的都说他们不要来了啊，这真是荒谬啊！被邀请的人啊，被邀请的人大家都说不要来，那先前接受邀请的这些，那都不愿照着主人所愿意的来到，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他们为什么不来呢？那如果你看第十八节，就说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那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他说他买了一块地，那也就是说他啊已经还了钱啊，这块地已经属他了，那这时候他才要去查看，才要去查看这个地啊，这个所买的地是怎么样。那如果脑筋没有问题的啊的人啊，正常的人啊，是不会这样做，不会先还钱买了然后才去查看。那这显然啊是一个借口。那而且我们知道说，在当时候他们如果买卖这些地业的话，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程序，一个手续。那要买的人啊，总是会去看个清楚。那而且呢，在他们的契约当中啊，也把这个地啊，都很清楚的来形容，列出来。那这个人啊，他竟然说他这个时候要去查看，那可见啊，这是一个借口啊。那他不是不能来，他是不愿意来。那第二个第十九节就说又有一个啊，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啊，他说请你辞我请你准我辞了啊。那同样的这个人啊，他买十头牛啊，他说他已经买了，也一样说他是已经还了钱，已经这牛已经是属他的。那么我想我们按照常理我们都能够明白啊，你不可能说啊是还了钱才来啊试一试说到底这些合不合用啊，这些有没有啊真的是能不能用啊。那而且呢他买的是十头牛啊，当时候一般的农夫啊，如果有一头或者一对牛啊一般都是，那这个人啊买了十头，那肯定啊，这是很大的一笔投资啊。那这人怎么可能就是啊，等到就是已经还了钱，已经是买了，那这时候才要去试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做的呢？那 OK， 即使是啊要试啊，也可以等到宴席过后才去试啊，反正就已经是买了。那可见这个人他也是啊，不是不能来。他是不愿意来啊，他找借口。那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啊，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这显然啊也是一个不成理由的借口。那我们看到说啊，在这里啊，这些被邀请的人啊，这些他们就是已经先前已经被告知说啊，这主人已经邀请他们啊来赴这个宴席，那而他们不是不能来，他们是不愿意来啊，他们给了这一些的借口。那这里提到三个，那让我们不要以为说啊，主人之前只请了三个人。那这不过就是以这些作为代表性啊，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啊，他们这样的推辞啊，他们这样的说不能来啊，其实是不愿意来。那他们啊的理由不外啊，就是啊，第一个是跟他们在地面上所拥有的啊的这些事情有关。那第二个 可以说是为着他的事业，为着他他的工作的忙碌作为他的理由。那第三个是说到说他的亲情，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上的关系。那因着这一些，他们拒绝这主人的邀请，他们被邀请，那他们不是不能出席，他们是不愿意出席。那他们所给的理由他们所给的都是不能够成不成理由的借口。那他们是这样做，是刻意不出席啊。那他们这么做，那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不仅是不仅是不礼貌啊，那他们是大大的冒犯，大大的侮辱了那请他们的这个主人。那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当时候他们的观念来说，那这样子的拒绝就等同于就是在宣战。那也就是说这样子做是告诉对方说你是我的仇敌是告诉对方说我是跟你敌对的。那我们看到说主说这个比喻，那说到这里，那我们看到说这主人是盛情的邀请，真诚的邀请，那这被邀请的人却冷酷的拒绝了。那仆人得到这样的一些回应，就回到主人那里，那剧情的来告诉来回报。那主人听到之后你想能够有什么反应呢？那肯定是要生气了肯定是要发怒了。那请看第21节，那主人就对仆人说什么呢？那你快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那虽然主人是生气了，那这满怀恩慈的这个主人，他没有就这样取消那宴席，那他仍然继续去邀请，他愿意无条件的来让他所邀请的人来享受这个宴席，那领受他让他们来领受他所要分赐给他们的恩惠。那他让他的仆人去城里其他地方，就是出去去城里先前他们没有仆人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去把那里的人带来。那注意这21节这里主人他是说是去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那这里主耶稣可以说是刻意用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让这个在这就是让这些听他说比喻的人能够联想到他之前所说的两个比喻当中，他也曾经说了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看14章13节那边，那其实主耶稣在那里所建议的是说，请人坐席的时候应该是这样。那其实那也就是说，主耶稣说到说这个主人他这样子的邀请，那是出自他的恩慈，那他是是这些受他邀请的人是不配得的，那受他邀请的人是无以偿还的，是不能够来回报他，用什么他们是没有能力来回报主人向他们所显的这恩情。那虽然这些人没有办法回报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主人仍然还是邀请他们来。好了，22节，那22节，仆人应该是出去在城里继续去邀请其他的人了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了。22节就说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 那二十三节，那主人就回应这个仆人说，你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那主人的意思就是要就意思是说他要仆人再去去到城以外，去到任何的地方去把更多的人带来。那主人的意思是要去把那些原本跟自己根本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也带来。那去把那些原本跟自己没有任何关联的人都带来。那主人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这空席所有的这座位都坐满。那注意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勉强。那勉强，那这是带有催逼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说之前我们在看主耶稣在一个地方，他就是要门徒快快撑船在加利利渡过加利利海的时候，他在那里就说到说他催逼那门徒，那其实是用同样的这字眼。那当然主耶稣意识到当时候有些事情要发生，他不愿意门徒受影响，他就是要他们快快离开。那他那里的形容就是用这个字。那这个字要表达的当然你说哎呀好像在逼人，那不是，他要表达的是那这主人他邀请的那一个热忱他邀请的那样的一个迫切的心，那他是要他的仆人继续去邀请，甚至是与他非亲非故的都带来。借着就是这样的一个邀请，那必定会或者说那些接到他邀请的这些人，那必定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一定根本不敢相信说这个家族竟然会邀请自己。那主人的意思主人这恩慈他的恩慈会令人感到难以置信。那么仆人无论是怎么样的说，都没有办法让这些接下来被邀请的人被受邀的人能够来明白。那仆人最终似乎也只能够说硬硬的把这些人拉来了那好叫这宴席座无虚席就是能够来坐满那主耶稣他说比喻就说到这里，那这个比喻说到这里，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主耶稣说这个比喻到底要教导什么呢？那请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那二十四节这里那主耶稣说二十四节这里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那注意在这里来到这里，当主耶稣做这个总结的时候，那主耶稣是向在场的众人深重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那在之前主耶稣当他说那比喻的时候，那主耶稣是对着那个在第十五节就是说到说能够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的那个法利赛人，主耶稣是针对他所说的回应他。那如果你看第十六节的描述呢，那经文是说耶稣对他说，那说比喻的时候是向着这个人对着这个人说，当然主耶稣说话的时候肯定是那声量是足以让全场的人都听到，不过当时候说比喻的时候是回应 这个人啊的这样的一个宣告，那主耶稣一直是对着这个人啊来啊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宣告的人来说出那比喻，那但是他所说的在场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他所说的在场的人都清楚听见了。那这时候当主耶稣要做总结的时候，那主耶稣乃是转过来向着众人啊，向着众人来发出这个宣告。如果你看这24节，那主耶稣是这么说，我告诉你们，那也就是说你们众人要注意的来听你们众人都要清楚的知道什么呢？那主耶稣就说，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那这些接受到第一个邀请的人这虽然被邀请，那他们却是借故拒绝不愿意来，那他主耶稣是说他们却都没有得偿宴席。他们虽然被邀请，但是他们跟那个宴席没有份。那虽然他们被邀请，他们却没有那个福分来坐席。那主耶稣这样的宣告是告诉他们，这是肯定的他们这样肯定是不能够来坐席。注意，主耶稣乃是说什么呢？他说先前被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那个宴席，还是得偿那个主人所摆的宴席？那不是主耶稣说主耶稣乃是说先前邀请的这些人却没有福分来得偿我他说我的宴席，不是其他人的而是我的。那换句话说，那其实在他先前所说的比喻当中或者说他在这个比喻当中所说那发出邀请的主人就是他自己那他在说刚刚说了这个比喻，那这个发邀请的这个主人就是他自己。那个宴席是用来比喻就是将来弥赛亚的这个宴席。那其实在旧约先知的预言当中就多次的提到这个弥赛亚的宴席。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新约启示录第十九章所描述的羔羊的婚宴也一样是指着的。那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是说到说有一组人那最先受到邀请，那这些人蒙了格外的恩典比其他的人可以说多就是领受到他们不配得的恩典。那主应当是指着谁呢？那很显然的应该是指着旧约的时候，那先知神借着先知先向他自己的子民发出邀请那邀请他们来参加他的宴席，邀请他们来进入神的国。那主耶稣是借着众先知首先向以色列民就是向犹太人来发出邀请那向这些他与他有着特别的关系，就是他立约的子民来发出邀请。那犹太人格外蒙受恩典这些人虽然曾经领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格外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说历史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在立约的时候跟 神应许说啊，他们会遵照神的吩咐，照着神的心意行事。那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们却没有这么做。那在旧约的里面，那神借着先知预先预言说弥赛亚，那神所高立的那一位神所设立的救世主将要来到。那这是神借着先知多次发出也就是说首先向他的子民来发出的邀请。那接着旧约先知的预告说到说告诉犹太人其实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要来那神所设立的基督将要来。那这时候那主耶稣这时候在主耶稣面前的这一群他们也一样他们透过旧约的先知那他们也可以说是接受到的这第一个邀请如果你回到第十五节这个说在神国家里的人在神国家里吃饭的人是蒙福的，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那他就是知道将来的这个宴席，那他也其实他也知道旧约先知神曾经这样的来预言说弥赛亚要来。那这时候那主耶稣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了他已经来到世上了，那弥赛亚已经来到他们当中了。那其实他们只需要就像主耶稣在前面所说的只需要谦卑接受耶稣是基督，那他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他们就能够享受那宴席。那不过但是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他们那高傲的心他们却不愿意接受。那他们虽然首先被邀请，那在第二十四节这里主却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那历史告诉我们说，那主耶稣在跟这些人说了这比喻之后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些宗教领袖来临着以色列的会众公然的拒绝耶稣是基督，那他们甚至把耶稣基督交在罗马军官的手中，那他们让人把神所设立的基督钉死在十架上，那他们拒绝谦卑的来接受耶稣是基督，那他们高傲的心使到他们选择拒绝主的邀请。那因着犹太人拒绝接受神所设立的弥赛亚，那他们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那神也弃绝那他们作为他地面上的那见证。那主耶稣吩咐说就是在那比喻在所说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就说的说吩咐说把这个邀请带出去，带给那些贫穷的，那些残废的，那些眼瞎的那些瘸腿的。那主耶稣吩咐说把这个邀请带出去，那这个邀请主吩咐这邀请就被带出去，带到耶路撒冷以外，带到外邦人的当中，带到那些原来不是神立业子民的人的当中。那今天这个邀请仍然持续在进行中，那主耶稣吩咐说把他带出去，那这完全是出自神的恩典。那只有受邀请愿意接受而愿意接受的，那能够进入神的国。只有受到邀请那愿意接受的，将来能够得偿弥赛亚的那宴席。那被邀请的人那只需要谦卑悔改，那承认说自己的罪，那承认说自己需要 这位救赎主，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他就能够进入神的国。那被邀请的人啊，只需要谦卑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就能够来享受啊主所说的这个宴席。那唯有受到邀请的人啊，只有受到邀请的人有机会进入神的国。那唯有受到邀请的人，那有机会来享这个宴，享受这个宴席。那人不能够不请自来，那人必须受到邀请。那这完全我们只能说这完全是出自神的恩典啊，是人被邀请的人是不配得的啊，但是却是白白的领受到主人的邀请。那要问的是谁会受到邀请呢？那谁是在神的邀请的名单上呢？那刚才主席报告说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那我们题目就是你有被邀请吗？那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今天那你有机会坐在这里啊来听，那你有机会啊来听神宝贵的话语，来听啊主耶稣所做的这宝贵的宣告。那我们必须知道说这并非偶然，那这是神按照他的美意安排的。那你要知道说这完全是神的恩典，那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配得的，那这完全是出自神的恩典。那问题就是来到说你愿意接受主所发出的这邀请吗？那你愿意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谦卑悔改来相信接受他就是神所设立的那弥赛亚，你愿意谦卑的来承认说你是罪人，你是完全污秽不洁净，你根本是不配的，但是神却让你有着机会来听见，来有着机会来就是来领受这样的恩典。你愿不愿意承认说自己在最终根本不能够靠着自己什么作为自己的行为或者自己有什么功德来就是来换取这样的一个资格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来得享这个在神国里的宴席。那你能不能，你是不是愿意承认说自己是个罪人，自己是不配的，那愿意谦卑悔改认罪，那好叫神能够赦免你的罪，借着耶稣基督宝血为你去除，为你洗清你一切的罪污，好叫你能够就是成为义人，被神称为义，以至于你能够进入神的国，以至于你能够来坐享这个宴席呢？你是不是愿意这样的照着主的发出邀请的主的心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邀请，来领受他所要赐给你的福呢？又或者你要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要跟他们来看齐认为说能够靠自己，能够靠别的方式，能够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行为，靠别的方式让自己在神的面前就是能够被神来看到说自己有多伟大，以至于神不得不让你进天堂。你是要像这些在这个宴席里面听到主耶稣发出这个宣告的这些人跟他们一样吗？那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其实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 啊，但是我们却比许多其他的人啊多有那样的一个格外的恩典，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我们从小就有机会啊就是来听到主的话语，但是听是听见了啊，听见了那邀请，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了？你是不是已经由心里面来接受这个邀请呢？那你要知道说，你若是拒绝，你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先前被邀请的没有一个来得享我的宴席。那你要知道，那最后的结局啊，是你要落入地狱，进入永恒的刑罚。那主，恩慈的主向你发出了呼召，但是你拒绝，你自己断送那样的一个给你的机会，那你愿意这样子做，那你到时候你啊只能够说啊自己就是要为自己所做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愚昧的决定来负责，那样的一个情况，当进入那样的一个永恒的时候，那是一个定局啊，是永不会，就是永远不会再有改变的机会。那因此主耶稣说，先前被邀请的这一些啊，因着他们啊的这个自高自大，因为他们不愿意谦卑认罪悔改，他们啊是得不到啊，主说得不到我的宴席啊，不能够来享受我的宴席。我们盼望啊，在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让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像这些啊被邀请的先前被邀请的这些人啊，让我们不再自高自大啊，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让我们愿意谦卑的来领受，要不然我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求主帮助你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赐予者，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一些人能够同居在这里，能够有机会来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所发出的呼召。主，我们知道被邀请的必须接受邀请，他才能够得享安息，巴不得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接受邀请，来得蒙主你所愿意赐给我们的那救赎恩典，让我们都能够来享受主你所愿意赐给我们的福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圣名，阿们。